这里是巴黎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3月26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埃及大选首日投票戒备森严，塞西连任已无悬念，投票率是关键。中美秘密启动贸易谈判，华盛顿已经通知北京美方的条件。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担忧安全威胁，可能制定新规定遏制华为与中兴集团。美韩达成协议，以豁免对韩国钢铁关税换取美国汽车准入韩国市场的优惠条件。韩国试图说服朝鲜接受摇滚艺人鸟叔赴朝参演。日本首相安倍表示，正在与朝鲜交涉举行日朝首脑会谈。朱立伦与刘杰一在上海会晤，台湾陆委会上紧发条。中共统战部扩权，管区遍及世界各地华侨社团。俄罗斯西伯利亚商城大火，遇难人数升至53人。在法国发动恐怖袭击的摩洛哥裔凶手之妻被曝光，也名列极端分子 S 名单。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古丽为您详细播报新闻内容。
埃及总统大选今天3月26日开局第一天，这个大选将持续三天。埃及现总统塞西当选已经没有悬念，外界关注的焦点是投票率的高低。埃及一亿人口当中有6000万选民，他们被呼吁参加投票。投票站在今天早晨9点开门，埃及总统塞西在严密的武装戒备下到开罗城东的一所学校投票站去投了票。自2013年穆兄会被军方禁止后，埃及受到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威胁，恐怖袭击时有发生。在本次大选之前，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发誓要攻击埃及的投票站。上周六在该国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港发生被认为是穆兄会操纵的汽车炸弹袭击，造成两名警员丧生。参加本次选举的有两位候选人，除了63岁的前将军塞西之外，另一位是65岁的穆萨。此人前些天还在呼吁人们支持塞西连任，然后突然变成候选人，被认为是为了免除只有一名候选人的尴尬局面。埃及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的果实被该国极端伊斯兰组织穆兄会摘走，穆兄会的领导人穆尔西当选埃及总统后，该国爆发世俗派与宗教派的两大派的对抗。世俗派担心埃及就此变成伊朗，与穆兄会的民众不断发生流血冲突，导致埃及军方出手。塞西将军随后变成民选总统，但是他在乡村基层清洗穆兄会的同时，也面临该国宗教保守势力的巨大压力。他在钳制言论的同时，开始祭出一系列保守措施，包括禁止肚皮舞等世俗娱乐活动。中美已秘密在幕后启动贸易谈判，谈判的焦点是中国放宽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美国在上周将美方的条件通知了中方，其中涵括汽车、半导体和金融服务等项目。法新社发自纽约的报道说，中美开启秘密谈判之前，这两个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面临开打贸易战的紧张事态。华尔街时报报道，美国财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上周曾致信中国经济掌门人刘鹤，明确了特朗普的要求条件，内容涉及到汽车关税、金融领域开放以及中国进口更多美国半导体等。姆努钦正在考虑赴北京推进相关的谈判。 美国财长向福克斯新闻表示，他对美中达成协议保持谨慎的乐观。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将开始对中国6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实施高额关税措施。这是特朗普政府认定北京窃取美国科技产权的高关税的措施。有关中美秘密开始贸易谈判的详情，请听稍后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针对美国国会议员担忧中国智能手机生产商华为潜在的间谍活动威胁，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日前表示认同这个担忧，他并表示正在计划采取预防性措施，以确保美国通讯供应链的完整与安全。详情请听记者夏荣的介绍。
据悉，此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和马克·罗胡比欧在2月提出议案，将阻止美国政府采购或租借华为集中芯的电信设备，称由于担心这两家企业会借机监视美国官员。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主席阿吉特派在3月20日写给议员的信函中表示，他也担心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对我们的通讯网络构成的安全威胁，并表示打算近期内采取行动，但未具体说明。派还表示说，他们没有购买或者是使用华为与中兴的产品，而且就算美国大型电信企业与华为达成合作，我估计这种情况也不会改变。按营收计算，华为是全球最大的无线设备制造商。美国电信运营巨头 AT&T 和其他大型运营商一直避免使用华为的设备。特朗普政府称，华为等中国公司的电信设备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另外，《华尔街日报》也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FCC 正考虑制定一项新规，进一步限制华为公司的美国业务，使得小型农村地区运营商更加难以采购华为的电信设备。据这位知情人士称，根据 FCC 的提议，对于使用华为设备的运营商， FCC 将对他们获得的补贴给予限制，阻止他们从电信服务普及基金获得补贴。FCC 此项举措标示着美国针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限制措施升级，是中美贸易战升温的体现。
以上是夏荣的介绍。美国与韩国达成贸易协议，美方同意豁免对韩国钢铁产品加征关税，但实施进口配额，韩方则同意放宽美国汽车进口准入。为此，韩国同意修改韩美双边贸易协定，在汽车贸易监管方面做出让步，韩国获得大约268万吨出口美国免征关税的钢铁配额，相当于前两年韩国对美平均年出口量的 70%。 韩方则同意美国对韩国的皮卡车进口关税有效期从2021年延长到2041年。此外，美国汽车制造商每年对韩国出口的符合美国安全标准但不一定符合韩国安全标准的配额，将从之前的每家制造商 2.5 万辆提高到5万辆。朝鲜与韩国定于下周在平壤举办两国文艺团体历史性的公演。据朝鲜媒体报道，韩国正在试图说服平壤接受因一曲《江南 Style》爆红全球的韩国艺人鸟叔赴曹参演。详情请听记者林兰的介绍。
这是韩朝关系回暖背景之下，十年来两韩在平壤首次举办联合公演，预期将有两场演出。韩国艺术家有160多人组成，包括了著名的红丝绒女子组合等九个韩国流行乐组合。据多个韩国媒体援引政府及韩国流行音乐界的消息说，首尔方面希望40岁的韩国说唱歌手鸟叔也能在前往演出之列。2012年鸟叔的一曲《江南 Style》爆红 YouTube，这一模仿首尔闲散富人生活的网络神曲，点击率已经超过了30亿人次。 韩国 MBC 电视报道援引韩国政府消息说，首尔方面已经正式向平壤提出了在演出代表团中增加鸟叔，但是平壤方面没有同意，原因是担心这位艺术家会有挑衅和不羁。鸟叔之前曾在演出中脱光了上衣，其歌词也多有粗口。韩国20日已经公布了赴朝演出的韩国艺术团名单，演出初定于4月1号和3号金正恩与文在寅历史性会晤的前期举行。韩国的电视剧和 K-pop 流行音乐在亚洲引发韩流，朝鲜虽然没有流行音乐，但是通过中国的移动 U 盘等传播也有广泛的流行度。朝鲜严禁所有的外国文化产品，违反者可受到监禁等严厉的处罚。
以上是林兰的介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表示，正在与朝鲜交涉举行日朝首脑会谈事宜。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安倍称正就日朝首脑会谈与朝鲜交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3月26日在参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被问及日朝首脑会谈的可能性时表示，与朝鲜之间正通过北京的大使馆等渠道进行交涉，但详情不便透露。安倍希望通过举行日朝首脑会谈，解决朝鲜核与导弹开发及绑架日本人问题，也希望美国在美朝首脑会谈时提及绑架日本人问题。但是24日共同社从多名外交消息人士处获悉，本月访美的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与美政府高官会谈时，河野要求在美朝会谈前让朝鲜做解决绑架日本人等问题的承诺。美方对河野的说明表示理解，但认为将此作为会谈前提条件并不现实的意见根深蒂固。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称，朝鲜如能遵守无核化、冻结核导弹试验和对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给予理解这三项承诺，就将按计划举行会谈，表示不增设条件的态度。安倍在参议院就下月中旬将在美举行的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时称，将尽全力促进绑架问题的进展。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朱立伦与刘捷一在上海举行会晤，请听陈民峰发来的报道。
中国大陆刚上任的国台办主任刘捷一今天在上海会晤访问大陆的国民党前主席、新北市市长朱立伦。谈话中双方都提到坚持九二共识，只是表述的方式略有不同。刘捷一肯定城市交流带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但对当前的两岸关系感到遗憾。他说2016年5月以来，民进党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使两岸关系受到破坏，两岸和平发展良好局面受到冲击，台湾同胞利益受到损害。他强调大陆对台方针明确，一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下的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希望两岸同胞能携手共担民族大业。朱立伦表示，对国民党而言，一直以来坚持的九二共识，虽然两岸的意涵有些不同，但还是可以相互包容，共同追求两岸和平。他强调，坚持九二共识是国民党一贯的立场，即使国民党已经成为在野党，但希望两岸持续交流合作双赢的立场不会改变。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表示，新北市政府向有关部门申请访问大陆时，并没有提到朱立伦会和刘捷一会晤。陆委会理解两岸交流中可能出现客随主便或意外见到哪位大陆官员的情况，不过希望双方在交流中能秉持对等尊严原则，也提醒新北市政府应遵守城市交流的规范，不应涉及其他两岸事务的议题。朱立伦这次率领市政团队从22号起访问南京和上海，已经分别和南京市委书记张静华、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会晤，预定今天晚上返回台湾。 今年的国共论坛可能在五月份举行，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希望亲自率团前往北京出席，但台湾总统府是否核准，目前仍不得而知。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以上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记者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连日来吵得沸沸扬扬、一触即发的中美贸易大战，经有媒体披露，中美财政官员已悄然启动谈判。至于这场贸易战斡旋的余地多大，多位知情人士称，双方官员已私下商讨中国如何对美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据了解，美国财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上周致信中国经济新沙皇刘鹤，明确了特朗普的要求。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财长姆努钦正在考虑亲赴北京推进相关谈判，有关谈判的覆盖范围从金融服务到制造业等多个领域。掌舵中国经济的刘鹤在北京代表中方参与谈判，美国财长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则在华盛顿代表美方参与谈判。报道引述美国财政部一名发言人说，姆努钦部长上周末致电中国主席习近平的亲信兼首席经济顾问刘鹤，祝贺刘鹤在最近的中国两会上荣升副总理的新职位。他们同时又讨论到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并一致承诺继续对话，寻找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减少逆差。华尔街日报另一篇报道指出，由中国政府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年会日前成为中美贸易博弈的专场，中美围绕关税问题不断升温的紧张关系在会上得到凸显。几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周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受到关注，他们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口商品开征关税将有损两国利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钓鱼台国宾馆发表演讲时表示，经济全球化是时代大潮，逆势而动，重搞贸易保护主义是没有出路的。他称，搞单边主义和打贸易战损人不利己，只会引发更大的冲突和负面影响，但他在讲话中并未提及美国。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说，在特朗普政府上周提出对价值高达6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并收紧对收购交易和技术转让的限制规定后，韩正是最新发表评论的中国官员之一。当然，中国对美国苛征惩罚性关税也发出反击，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指责美国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且在上周五公布措施，将针对3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包括水果、猪肉、废铝和钢管等等。但中国商务部称，这是回应美国对进口钢铝征收关税的举措。钢铝关税是特朗普早些时候公布的举措，上周五生效。但直至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将美国对华最大宗输出的货物，包括黄豆、高粱和波音飞机列在报复清单之上，使得有些观察认为，北京仍然希望能够透过谈判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协议。同样的态度也表现在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的讲话上。上周四，他先在中国官方电视台发表讲话称，中国无意和任何国家打贸易战，但是如果对方挑衅，中国将奉陪到底，看谁真正坚持到最后。 但对外媒发言时，崔天凯又降低了调门。星期天，他在接受美国媒体彭博社专访时改口说，中方愿意采取措施减少双方的贸易差距，也准备进口更多美国的货物。舆论界称，北京当局在这场贸易战中采取了边打边退的策略。另外，美中贸易大战也可能引发汇率大战。市场专家指出，为利外贸，各国无不希望汇率可以低一点，而中美贸易大战若真的开打，资金可能会转进美元避险。加上美元去年表现相对弱势，且美国正在推行减税，种种因素都将支撑美元走强。以上是夏荣编播的今日要闻解说，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3月26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新闻关注的焦点主要围绕两个话题展开，全国上下向以身殉职的法国警官致意，这名警官在恐袭中自愿替换人质，不幸重伤殉职，这是费加罗报和十字架报突出的话题。美国数百座城市发动大规模示威，强烈发出控枪呼吁的消息占据了《解放报》和《人道报》头版的重要位置。《经济回声报》关注的焦点议题则围绕出现动荡的全球金融市场展开。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除中美贸易战议题外，还有巴黎华人刘少尧在家中被警察击毙一周年后对其死亡原因的两种不同的解读。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22日签署针对中国的备忘录，将对进口的中国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对此，中国作出回应，北京在本周末表示将进行反击。回声报驻京记者注意到，中国准备捍卫自身利益。不过，目前而言，北京做出的反击较为温和，他仍希望优先考虑与华盛顿展开对话。报道指出，整个周末，中国官方及媒体纷纷表示，在发生贸易战的情况下，中国将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反击。周六，《人民日报》指出，美国苹果、波音及英特尔等大型集团企业的利益将会在贸易战中严重受损。此前，中国商务部在周五发出警告表示，中国不惧怕任何贸易战。回声报记者指出，虽然北京提高了声调，但就目前而言，所宣布的报复措施尚停留在温和阶段。报道引述花旗集团经济学家的观点指出，作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贸易战一旦开战，中国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因此明确表示希望通过对话解决贸易纠纷。中国副总理刘鹤周六与美国财长姆努钦通话时表示，希望双方能够共同努力，以保持经济关系的稳定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周四表示，已与中国进行交流，并正在谈判。报道认为，双方的表态更多表明，两国将展开紧锣密鼓的谈判，而不是发起一场贸易战。回声报还刊出一篇对比利时弗兰德研究基金会专家、国际政治问题教授霍尔斯拉格的访谈。霍尔斯拉格认为，面对中国，欧洲应该重新考虑整体战略。从政治角度看，应该改变90年代开始的与中国展开合作的主张，因为这种合作并没有促使中国朝向民主开放的方向发展。从经济角度而言，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崛起并没有给欧洲的经济带来好处。十字架报在报道中美贸易关系消息时，刊出北京准备反击美国的加税措施的标题。该报指出，特朗普决定对中国进口产品采取措施，北京则表示已为进行报复做好了准备。一场一触即发的贸易战令人忧虑。在这场冲突中，欧盟采取了中立立场。华盛顿宣布对进口钢铝产品可以重税的总体战略中，欧盟得以幸免。欧美双方最终应在5月之前达成协议。 此外，在自己家中遭警方击毙的巴黎华人刘少瑶事件至今已整整一年。解放报今天在法国新闻版页利用两个版页的篇幅报道了与此一事件相关的消息。该报指出，一年后的今天，涉事双方的看法仍大相径庭。司法文件显示，关于刘少瑶的死因存有两个版本，其家人的说法与警方截然不同。刘少瑶的家人认为警方是错误一方，警察暴力执法打死了刘少瑶，而警方则强调当时的行为属正当防卫。2017年3月26日，刘少瑶在家中被警方击毙，曾引发在法华人的大规模游行抗议。报道回顾了整个事件的经过以及不同证人的表述，最后指出，案件的司法程序仍在办理中，整个事件最终的结果则掌控在负责案件调查的三名法官手中。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人受到起诉。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现在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王山主持的美国专题，跟您谈美中贸易战的天问。
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签署对中国600亿美元进口商品课征惩罚性关税的备忘录，开启了美中贸易战的前哨战。中国宣布对30亿美元美国商品课征关税以作报复，接着对特朗普备忘录做出一阵比一阵强烈的口诛笔伐。中国的回应被一些西方媒体看作是笑话。美国还有媒体引述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的一个帖子，并称其为中国网民的天问。天问问道，既然是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为什么还要抗议反制呢？美国砸自己的脚，难道我们不应该高兴，不应该乐见其成？商务部警告美国悬崖勒马，美国既然已经到了悬崖边上，我们为什么不一脚踹他们下悬崖，反而要他们悬崖勒马？既然美国打贸易战最终损害的是美国人民的利益，我们为什么还要苦口婆心规劝他们？今天新闻说美国要打贸易战，我们奉陪到底。既然砸的是美国的脚，损害美国的利益，我们为什么非要奉陪？不奉陪，美国敢把我们怎么办？面对天问，中国官方哑口无言，不过答案已在网民的心中。如果把美中贸易战比作一场真正的战争，那么这是美国发动的一场正义的战争，必胜的战争。20多年来，中国对美贸易完全无视对等公平互惠的国际贸易准则，他们把心思全部花在如何利用美国的自由贸易传统钻空子占便宜，以致美中贸易逆差年年扩大，达到每年3750多亿美元的天文数字。特朗普上任后一再发出警告，中国无动于衷，两国的贸易逆差继续扩大，而且对美国要求减少1000亿贸易逆差的合理要求口出恶言。当美国对中国的所有提醒、劝说和警告一概无效之后，美国已无路可退，发动贸易战反击经济侵略是唯一的选择。这一场贸易战不但是为了捍卫美国的利益和安全，而且事关维护国际贸易准则的尊严。让中国回到对等公平互惠的国际贸易准则上来，也是维护世界各国的利益和安全。几天来，中国媒体和一些西方媒体充斥着美中贸易战没有赢家的言论，这些言论试图动摇美国的决心。其实会一点简单数学计算的人都可以知道，美中贸易战美国必赢。20多年来，中国已经形成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系，中国对美国产品出口占其出口总额1半以上，中国的3万多亿外汇储备大部分靠与美国的不平等贸易得来。一旦贸易战开打，失掉了以往20多年来所有的便宜，中国面临的必定是经济崩溃。 而中国手中只有几张小牌。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说，中国对美国关税行动发起反击，宣布对部分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不过征收名单上的产品都是小角色。这道理很简单，即使在农业领域，中国也打不起贸易战。中国如果对大宗美国农产品征税，首先伤及的是靠加工美国农产品存活的企业，而美国农业人口只占人口总数的 2%，美国的损伤只是整体经济的皮毛。目前中国对美中贸易战一片恐慌，因为占便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不知道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所以当网络上出现了天问，中国官方除了一再重复那几句话，再也无话可说。新华社近日的一条评论说，中国有实力捍卫国家利益，美方听懂了吗？其实应该被问的是新华社，美国有实力打赢美中贸易战，中方听懂了吗？只有听懂了，才能对中国网民的天问做出回答。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埃及大选首日投票，戒备森严，塞西连任已无悬念，投票率是关键。中美秘密启动贸易谈判，华盛顿已将美方条件告知北京。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担忧安全威胁，可能制定新规矩，遏制华为与中兴在美业务。美国以豁免对韩钢铁关税换取韩国放宽美国汽车准入。首尔试图说服平壤接受韩国摇滚艺人鸟叔赴朝鲜参加演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正在与朝鲜交涉举行日朝首脑会谈。朱立伦与刘捷一在上海会晤，台湾陆委会上紧发条，中共统战部扩权管区遍及世界各地华侨社团，俄罗斯西伯利亚商城大火，遇难人数升至53人。上周五杀害4人的法籍摩洛哥裔恐怖凶手的妻子也名列极端分子名单。现在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发迹于美国硅谷的在线轿车服务公司优步进军亚洲市场的努力再度受挫。26日，优步证实已经将该公司在东南亚地区的业务出售给当地的竞争对手 Grab。优步在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的业务和资产，由这一家总部设在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在线轿车服务公司接管。尽管优步公司现任总裁声称这项协议证明了优步公司最近5年在东南亚市场的出色发展，但在2016年退出中国市场之后，这项新协议更显示出这家美国公司开发亚洲市场的困难。让优步再次在竞争激烈的亚洲市场败北的主要原因，显然更是竞争对手的本地化服务。Grab 公司2012年在马来西亚宣布成立，目前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等8个国家的数十座城市运行。2016年优步宣布退出中国市场的时候，Grab 预料到优步会将主攻目标转向东南亚市场，但中国滴滴出行将优步挤出中国的经验也让 Grab 意识到，只要立足本土化服务，就有希望面对来自美国的竞争者胜出。在这个有着近6亿5000万居民的市场上，应该说优步也曾一如既往采取了极具攻击性的战略，不惜亏本投资。退出中国市场之后，优步原本在中国市场部署的工程师队伍也转往东南亚市场。但 Grab 自成立之后，已经迅速在东南亚在线轿车服务市场巩固了优势。目前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缅甸、柬埔寨和菲律宾拥有210万运营司机。新加坡国立大学一名市场研究专家表示， Grab 比优步更能理解当地消费者的需求，开发了摩托车服务等具有当地特色的服务，也就是司机乘摩托车上门接客。在堵车情况严重的城市， Grab 也适时推出了机车计程车。在信用卡服务并不发达的东南亚市场，Grab 率先提供了可以现金支付的轿车服务，而优步的反应则显得多有迟缓。另外， Grab 还提供包裹快递服务，并尝试推出运营跨境共乘服务，比如方便马来西亚的居民以较低的交通费用进入新加坡。与此同时， Grab 也与其他地区轿车服务公司组成联盟，应对优步的竞争。中国的滴滴出行就是联盟者之一。这个联盟行动使得各地的使用者可以任用一种轿车软件，在其他国家使用合作联盟的轿车服务。优步与 Grab 刚刚达成的协议与此前优步与中国滴滴出行达成的协议类似，也就是优步出售在东南亚市场的轿车以及送餐服务，同时将持有 Grab 公司 27.5% 的股份，优步总裁也成为 Grab 董事会的成员。但在市场竞争重组游戏之外，消费者能从中获得什么呢？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优步与 Grab 刚刚达成的协议有可能因为市场竞争者减少而推动价格上涨。像 Grab 让步之后，优步在印度市场也同样面对当地企业 Ola 的挑战。虽然这个印度企业实力远不能与优步抗衡，但已经在印度全国百余座城市运营，占市场份额达 50%， 而优步目前的市场份额只有 30%。 Ola 为应对优步的竞争，也采取了与中国滴滴出行联盟的战略。日本软银集团今年2月收购优步 15% 的股份，显然加快了优步向 Grab 出让东南亚市场的步伐。软银集团不仅同时是 Grab 公司的重要投资人，也是印度在线轿车服务 Ola 的投资人。而软银集团主张整合轿车服务行业。作为优步的最大股东，软银认为优步应当将业务集中在美国、欧洲及拉丁美洲。优步是否会在软银的推动下逐步退出亚洲市场尚待观察，而优步集团目前也正调整其整体战略。去年9月才走马上任的新总裁将减少亏损作为集团的第一目标。的确，优步集团营业额虽然持续上升，但在线轿车服务始终入不敷出。2017年，优步集团净亏损达45亿美元。为减少亏损，降低其国际征战的目标，可能也是不得已的选项。以上是今日经济。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阿曼婷主持的《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一名中国投资者最近在法国中部购买了2600公顷的小麦田，引发了很大的反响。在影响力巨大的一年一度的巴黎农业博览会于2月24号星期六在巴黎凡尔赛门展览园开幕之前两天，马克龙总统在总统府接待了大约700名年轻的法国农民。马克龙当天承诺，法国政府很快要制定法规，限制外国人购买农业用地。法国最大的农民协会表示，要等着看马克龙的实际行动。上面所说的在法国中部购买2600公顷小麦田的是中国洛娃集团。这家企业的业务从地产到日化用品和农产品包罗万象。董事长胡克勤说，他已经在法国投资了8个农场。在中国人在法国购买农田之前，中国人已经在法国购买了几十个葡萄酒庄。中国人购入田地引起了当地农户的不满和误解。近十年以来，法国有 20% 的农田被不知名的企业相继买走，造成法国本地青年农民无力购买土地。 另外，目前欧盟正在和南方共同市场举行贸易谈判。从透露出来的协议草案来看，对法国的农民相当不利，让法国农民甚为担忧，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签署贸易协议的话，有可能会让法国的2万到2万5千家农场消失。因此，在离此次农展会开幕还有3天的时间，在全法国各地都有农民在举行示威活动，抗议马克龙在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举行的贸易谈判上的立场。他们认为马克龙支持会让法国2万到2万5千家农场消失的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正在谈判的贸易协议。所以在法国，如何保护法国农粮自主、反对掠夺土地的争论非常激烈。中国洛娃集团在法国中部购买2600公顷小麦田的事也就更加刺眼。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从去年11月起，法国中部阿列省900公顷的农田成为了中国洛娃集团的资产，但当地政府事先并不知情。镇长表示自己也是从报纸上才知道这一消息的。自2014年至2016年，胡克勤已经在法国中部安德尔省购买了1700公顷的农田。法国媒体报道说，中国洛娃集团是钻了法国法律上的一个空子，才得以在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购买了这么多法国农田。所有的购买程序都是在中国企业的董事们与法国公证事务所之间秘密完成，没有武器也没有暴力，而当地政府对此并不知情。洛娃集团成立于1995年，是集日化、食品、旅游、地产三大产业于一体的大型多元化企业。洛娃集团的董事长胡克勤自己说，他已经在法国投资了8个农场，目的是让法国的谷物走上中国的餐桌。为了满足中国中产阶层日益提高的需求，他希望开设一条高档次的面包生产线，从在法国的小麦收割到在中国的面包和糕点货架，控制全部的生产过程，实现从法国农田到中国餐桌的标语。胡克勤称，去年12月在京开业的布朗丁之家旗舰店，就是在法国农田种植的小麦加工成面粉，再运抵中国，采用法国工艺制作成面包，并计划在中国开设1500家法国面包店。就中国富豪洛娃集团董事长胡克勤在法国大手笔买下近3000公顷的小麦田，直接供应面粉给他的集团，法国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一名农业工程师及研究员也向记者表示说，这些收购行动有时候也只是出于金融的目的，像中国这样的快速增长的国家，闲置资金很多，人们总是倾向于投资房地产或者是土地。何况法国农业专家德奎蒂说，法国有很多田地闲置，而且价格比欧洲其他地方低廉。从意大利北部到德国再到荷兰，农田每公顷的均价都在8万欧元左右，而法国每公顷只有1.5万欧元。不过法国费加罗报指出，这些土地收购并不是简单的工业和商业方案，它更是一种战略投资。也有分析家指出，中国洛娃集团购买法国农田，是中国国有及民营企业近年来积极在海外购买农田的众多案例之一。法新社援引美国智囊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的统计数据表示说， 从2010年至今，中国在海外的农业投资金额已经高达940亿美元，其中的一半是过去两年的投资。国际农业收割纵览一书的作者之一 Christophe de Gilt 解释说，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20%， 但农业耕地只占全球耕地总面积的 10%， 中国因此必然要转向国外，而法国的农业模式，无论是产量、技术，还是不同行业的架构，都很受赞赏。法新社的报道也指出，中国地大物博的概念正在转变，人多地少，食品安全丑闻，地方性污染，肥料过量，城市化和气候变化正在加剧中国农地进一步减少，以及农业生产力的下降。与此同时，中国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却正在膨胀肉类消费需求。一场大规模的食物变化迫使中国进口更多的大豆和玉米来喂养动物。中国被迫加大外国食品的进口，并扩大购买外国生产用地。从肉类到粮食类到奶制品类，中国在亚洲、在非洲、在拉丁美洲都增加了土地购买，近期把触角延伸到澳大利亚、美国以及欧洲。一些地区对中国的购地提出限制，一些国家则禁止外国投资者购买土地。根据专家的研究显示，中国国家或私人团体的农业竞购活动遍布全球，阿根廷、智利、巴西、莫桑比克、尼日利亚、津巴布韦、柬埔寨或老挝这些国家的谷物或大豆、水果作物或农场的田地都被中国看中。其实中国投资人并不是法国农田的唯一买主，相关的数据显示，十年间 20% 的法国农田被一些股份公司买走，但在阿列省，这项中国洛娃集团的投资收购行动特别引发不安，因为所有的购买程序都是秘密完成，当地政府对此并不知情，最后的成交价格没有人了解，可能会在1000万到1200万欧元之间。当地一名法国共产党籍的国民议会议员指出，这些土地交易和市场的实际价格完全脱钩，高于市场价格的3倍。这就对那些法国青年农业者形成压力，使得他们无力购买土地。这种情况引发法国社会对农业生产者后继无人的忧虑。但是，如何加强杜绝法律漏洞，加强对土地买卖的监督，众说纷纭。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中国投资者在法国购买小麦田引发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诺，法国政府很快会制定法规，限制外国人购买农业用地。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现在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林兰主持的法国译文欣赏。
听众朋友，今年的3月25日是法国现代最伟大的音乐家，被称为现代音乐之父的克罗德·德彪西逝世100周年。德彪西百年纪念活动在法国乃至世界乐坛拉开。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我们就向听众朋友们介绍法国横亘全年的主要纪念活动，也以此向这位伟大的作曲家致敬。1918年3月25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罹患癌症的德彪西在巴黎逝世，享年55岁。他在生前已享誉载后，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是先有的头像被印在珐琅纸壁上的法国音乐家之一。 之所以受到法国人如此的敬爱，在于德彪西的音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音乐界颇具影响的作曲家、革新家，同时也是近代印象主义音乐的鼻祖。他的代表作品有管弦乐、大海、牧神午后前奏曲、钢琴组曲、贝加马斯克组曲、意象集、版画集等。歌剧佩里亚斯与梅里桑德被视为是他的创作高峰之作。他的作品在传统法国音乐中结合了东方音乐、西班牙舞曲和爵士乐的特点，将法国印象派艺术手法运用到了音乐上，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和声。德彪西一生很少出国旅行，他酷爱艺术家群居的巴黎。巴黎象征主义诗人的诗歌影响了他的艺术理想。莫奈、雷诺阿等法国印象派画家优雅展现光与影的画风，也直接激发了他对于和声方法的新尝试，影响了他之后的音乐家。因此，德彪西又被认为是20世纪现代音乐的开创人物。在他去世百年之后，他的丰富多样的作品在法国和全球各地上演，以此方式表达对这位法兰西的克罗德的纪念。1月19日，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共同出席下，巴黎爱乐音乐厅的一场由音乐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演出的德彪西钢琴作品演奏会，正式拉开了法国德彪西逝世百年纪念的帷幕。法国文化部长弗朗索瓦·尼塞在当晚说，要让德彪西的音乐走进所有法国人的生活。百年纪念活动在三月份德彪西忌日之后进入高潮。在3月25日刚刚过去的周末，德彪西的音乐在各大音乐厅里演奏。首先是巴黎的爱丽舍剧院，由米歇尔·布拉颂担任指挥的著名拉姆后交响乐团举办德彪西专场纪念演出。值得指出的是，该乐团在上世纪初就主要演出过德彪西的著名作曲如《大海》和《浪子》等。指挥普拉颂的父亲也是这一著名乐团的乐手。在东部的都冠，德彪西的著名歌剧《佩里亚斯与美丽桑德》自3月22日、25日和27日连演三天。另一个重要的纪念活动也是在巴黎，法国著名的八重奏乐团3月29日将演出德彪西作品专场。这一演出是在法国酒业学院举办的巴黎音乐与葡萄酒节框架下的一个活动。演出之后还有一个法国的地区葡萄酒品尝会，而酒品全部来自于德彪西曾经生活或驻足过的法国地区。此外，各大电视以及电台也纷纷推出德彪西的纪念节目。自4月6日开始，法国广播大厦音乐厅将演出四场德彪西钢琴作品演奏会，作品包括了叙事曲奴、快乐岛等作品，涉及华尔兹、前奏曲、练习曲等多种类型。除了演奏会等传统的纪念方式之外，音乐家们也通过互联网演出德彪西的作品。两位法国杰出的艺术家，钢琴家 Alexandre Dehan 和舞蹈家 Yann Bourgeois 在 YouTube 上的一个德彪西月光视频，以诗歌一样的语言再次演绎了这首德彪西在1890年创作的伟大钢琴曲。在影像出版业，华纳古典音乐公司在德彪西逝世百年之际推出德彪西作品全集，一共33张唱片，回顾了包括德彪西本人所创作的曲目以及他改编的其他作曲家的作品。其中有首次出版的作品如《跳舞的传说》、《游戏》、《舞蹈和诗》、《被遗忘的阿赫耶特》、《风之歌》、《戴安伍德》等。更为珍贵的是，全集还收集了德彪西自己演奏的钢琴曲，一首德彪西在1904年在玛丽·格尔登伴奏下演奏的《被遗忘的阿赫耶特》，以及一段歌剧《佩里亚斯和梅丽桑德》的片段。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现在欢迎您收听由古力主持的最新消息。
上周五在法国西南部卡尔卡松发动恐怖袭击杀死4人的 摩洛哥一凶犯之妻被拘押后，今天传出消息说，这名18岁的女性之前也与凶手一样被法国当局列入到伊斯兰极端分子威胁法国国家安全的 S 名单当中。法新社今天引述法国司法部门的消息说，此人也受到情报系统的监视，在调查人员的问讯中，他显示出伊斯兰极端症状。调查部门正在寻找圣战恐怖分子从思想极端转为行为极端的原因。上周五，25岁的恐怖分子拉克迪姆以伊斯兰国战士的名义发动恐怖袭击，这名由轻微普通刑事犯转变为伊斯兰恐怖分子，在行凶之前就已经被列入法国情报系统的伊斯兰极端分子 S 名单，但是情报当局却没有发现他准备作案的征兆。他的18岁的妻子和一名17岁的凶手的同犯在出事后当夜被拘押，拘留期已经被延长。法国朝野在震惊之余不断追问当局为什么不能有效地控制被列入 S 名单的伊斯兰激进嫌疑人。据了解，这样的人在法国有25000名，其中最危险的有大约4000人，但是按照法国的法律，嫌疑人不能被拘押。法国政界已经有人呼吁针对恐怖威胁修改法律。另据消息，俄罗斯西伯利亚商城周日3月25日发生的大火已经造成至少53人死亡，这是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周一3月26日宣布的消息。之前的统计是37人死亡，70人失踪，包括40名儿童。火灾发生在西伯利亚城市克姆洛沃的商业中心，火灾的遇难者当中很可能有大部分是儿童，多名死者的遗体在戏院里被发现，还有十多人下落不明。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埃及大选首日投票戒备森严，塞西连任已无悬念，投票率是关键。中美秘密启动贸易谈判，华盛顿已将美方条件告知北京。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担忧安全威胁，可能制定新规阻挡华为与中兴。美国以豁免对韩钢铁关税换取韩国放宽美国汽车准入，首尔试图说服平壤接受韩国姚准艺人鸟叔赴朝鲜参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正在与朝鲜交涉举行日朝首脑会谈，朱立伦与刘捷一在上海会晤，台湾陆委会上紧发条，中共统战部扩权管区遍及世界各地华侨社团。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由 Trio 所演唱的 L'Aube de Nice 的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Je suis pour le communisme，Je suis pour le socialisme et pour le capitalisme parce que je suis opportuniste. Il y en a qui contestent, qui revendiquent et qui protestent. Moi je ne fais qu'un seul geste, je retourne ma veste, je retourne ma veste, toujours du bon côté.Je n'ai pas peur des profiteurs, ni même des agitateurs. Je fais confiance aux électeurs et j'en profite pour faire mon beurre. Il y en a qui contestent, qui revendiquent et qui protestent. Moi je ne fais qu'un seul geste, je retourne ma veste, je retourne ma veste, toujours du bon côté.Opportuniste, et opportuniste.
suis de toutes les parties, je suis de toutes les coteries, je suis le roi des convertis. Il y en a qui contestent, qui revendiquent et qui protestent. Moi je ne fais qu'un seul geste, je retourne ma veste, je retourne ma veste, toujours du bon côté. Je crie vive les institutions, je crie vive les manifestations, je crie vive la collaboration. Non, jamais je ne conteste, ni revendique, ni ne proteste. Je ne sais faire qu'un seul geste, celui de retourner ma veste.